因为没有
好莱坞电影的感觉，
没有来得及提前跟记者解释说他真的只会回答两个问题，他就要走了。那我们就现在直接开放提问，然后大概就是所有人都举起的手，超想问这样。对，然后那一场我是主持人，我点了两个我觉得他会很友善的人。
收听上班族的米晴计划，有质有量有多文，我是 Miss Me。 今天来到最新的一集，邀请 Miss Me 大学时代觉得最常看到在奔跑的一个好朋友。他大学时代就奔走于各大活动，然后呢毕业之后啊，进入了就是 Miss Me 非常想一探究竟但是没有种进入的公关行业。我们欢迎 Hoffman Agency 的 Hazel。
Hello 大家好，我是 Hazel。
今天没有烧香耶、欸、你知道吗？
OK， 可以普通
可以。 好啦，那个会讲他烧香是因为他自从大学毕业之后最常听到的时候就是他在烧香的时候就说我说不出话来了。今天
有看过很多次，
他有保养喉咙，然后今天会录得很精彩。那我们就请 Hazel 先分享一下就是你的工作跟你的经历好不好？
好，我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从事公关工作，然后大学的第一份工作是去世界奥美公关，那在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在做科技产业的公关，
专门是科技业，
就是专门 focus 在 tech、嗯、然后后来做一做也是发现好像科技的产业还挺有趣的、
哦、挺赚钱的。没有开玩笑，
慢慢讲话，
公关接这一集啊、哦，不要乱讲话。
对，
好。
然后后来有去做过 in house， 就在雅虎台湾的公关部门。
哦，
对。然后做了一阵子之后，是在前年的时候又回到了另外一个公关公司，就叫我的 Hoffman Agency。
所以你曾经在，就是你有在 agency， 然后又进 in house， 再跳回 agency。
没错。
哇哦，为什么啊？
就大家是觉得听起来蛮疯的。
对啊对啊，干嘛奔走一个街？
就从到现在还
是在奔跑。好好当甲方就好了，没有玩笑。好啊好啊，多讲一下好了、嗯、所以一开始怎么会进到这个产业啊？
其实对，还蛮多人会问这个问题的、嗯、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如果你好像很常看起来在奔跑，看起来很喜欢聊天。
很想参加活动。
对，就很喜欢办活动，到处聊天交朋友的时候，好像就会有人跟你说、欸、你好像蛮适合做公关的，然后就是邀请你去做一堆校园活动的公关部长、啊
哦哦、对，然后还有很多什么 校园大使什么之类的，
對對對，什么礼宾学生之类的。
真假的？所以你可以帮我们简而言之公关这个产业在干嘛吗、嗯、
其实就是因为所有的不管是人或是组织或是企业，他们都会有想要传递的讯息，或是他们想要卖的产品，或是他们的精神。
对，
那公关基本上就是帮他们去讲出这个故事，帮他处理这个讯息。那载体可能是媒体，
是
到现在更多有可能是社群啊，或者 KOL， 这样就我们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把这个人或者这间公司想要传达的讯息传达给社会大众，或者他们希望看到的人看到。
是、嗯、那我好奇问一下，很多大学生可能也对这个行业很有兴趣、嗯、是要准备哪一些的skill set， 或是哪一些特质的人比较适合进入这个行业？
其实大学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多想，就是觉得好像蛮喜欢办活动，然后蛮喜欢 social 或者交朋友、嗯、就觉得
对
好像是蛮适合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蛮多履历也都是看起来一些在校园里面很活跃的人，
是
但其实也不一定。就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第一个是适应的能力，
即
便是 intern 或是 junior 的人，就是也必须要面对这个变动性很快的，
是
每天一直在发生或一直在变化的各种事情。
是
然后第二个是我最近日渐觉得更重要的是文字的能力。
日渐？为什么？对，能不能多讲一下？
就
以前没有那么重要吗？
以前其实也很重要，但我现在觉得因为新的世代就是没有要占世代。好像就大家越来越没有 care 你能打出来或者你能写出来的那个文字的漂亮或者精准的程度、嗯、因为可能大家越来越习惯收看影音，或者大家越来越常用手机在打 message。
对，
所以怎么样把一段很长的话很精准的表达出来，然后大家可以看得懂的，这个我觉得还蛮关键的，
很重要。所以刚刚讲了第一个是能够很快速的适应、
嗯
快速迭代的环境，第二就是对文字的掌握能力。
对，
他有没有你觉得第三个你觉得对形容公关产业很关键的一个关键字？
嗯，在我觉得是就你要可以喜欢跟适应那个多元性。
多元哦，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对，就以 公关公司就 PR agency 来说，其实每个客户他的性质都蛮不一样的，即便他是在科技领域下，因为我们常常这样下来面试的人啊，你可以看直播啊，然后你可以用旅游平台来订网啊，这些都是，或者你可以用电商买东西，就是这些都是，
对，
这些都是科技的范围，但是你同时还要面对可能半导体啊，或者制程啊、工业电脑、工业气体啊，就是那你可以接受，或者你愿意去看懂它背后是什么东西，或者你愿意学。
是，对，讲到这个啊，我就非常的好奇，就是。对，因为比如说以科技来说，就只要跟科技碰上边都可以算在这个领域的话，身为如果你刚毕业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很快速的可以去 pick up 这么多不同的产业，或者是了解每个产业背后的那个精华？
其实就是你得边做边看嘛，就是所有客户的素材都要看。那其实我就大四去当 intern 的时候做的是零组件的产业。
零组件
我花很多时间在硬干的、就是看一些就看一些，我还有自己去看计算机概论，然后
认真的
对，哇塞，看一些电脑杂志啊，
真的假的，
看一下中上游是怎么，就我就是 自己花蛮多时间在希望可以了解。
是是是，所以你从做零组件，然后科技业啊，然后到很多网络产业，现在全部都有碰触啊。你现在觉得哪一个产业最难跟人家沟通？
最难跟人家
可以讲这种题目吗？就是最难跟人家沟通，客户都很好，
客户都很棒啊。
哪一个产业你觉得你做过最挑战的？
我觉得资安这件事情还蛮挑战的，就是他面对的 issue 蛮多，除了他的技术本身就蛮困难的，然后它的架构也是复杂的之外，其实就是资安现在在台湾的讨论非常多。
你是说提供资安服务？因为我对这个涉略蛮少的，可以多讲一点吗？或者是说假设今天一个很深奥的资安服务的 message， 你们会怎么样去转译让它变成是一个社会大众就是很好理解的内容？
就可能还是要尝试着去描述这个应用的场景
哦，把场景带入，可以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你可能要叙述一个银行好了，
对，
就是它可能有非常多的分行啊，或者是分支机构，然后去看一下它平常的资料可能都存在哪里，然后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就是可能有好多不同类型的攻击都会让它的客户资料外泄啊，或是让它的资料或是公司的机密传到一些不想被传到的国家、可能
听起来很危险，
听起来很恐怖，对，或者是你的，你只要没有做好防御，你可能就会流到暗网去被拿去卖啊，
对，
就可能把这个
不小心就 leak 就外泄了，
对对对对，把这个情境叙述的很清楚，然后再去叙述其实客户可以提供的服务或者是
他们的价值，
对对对，他们心中的愿景跟可以帮你达到的安全性是什么。
哇哦，听起来就是比一般我们在手册上面看到的就是清楚很多因为很多东西或者是有一些不好意思 miss me， 就是连一些什么电子产品的那些使用手册啊
说明书
都会看超级无敌爆炸久，然后那你想说这东西为什么不能写点人话，
对，就是没有用好的说故事的方式来跟大众沟通。
好，然后刚刚啊我蛮想要多讲一个，就是你刚刚有讲到一个点，就是说因为要很快速的要适应，这个快速的同时啊，除了同一个产业，我蛮好奇像你们通常在工作的当中啊，同一个时期应该不是只 handle 一个客户吧，是吗？
对，就是一组人大概手上会有大概3到5个客户啦，
三到五个客户，然后如果都是不同产业岂不是要 kick 笑？
对，就是要大家多认真的去看对，但我现在就有更多了，因为下面有好几组人，所以大概有10几个客户，
就是同一个时间你要 handle 十几个客户、哦、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
欸、那我好奇一下你就是小脑袋怎么装这么多客户不同他们的需求他们的 message， 然后每一个客户他都有自己的目标啊时程啊、然后以及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岂不就是哦乱到一个爆炸点，时间安排你都怎么规划？
哦，没有特别去怎么规划、欸、就是其实他们的东西还蛮不一样，所以不太会混淆，然后尽可能的把你那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每个 deadline 都放好跟排好。
所以其实像你现在比较多的事情就是主要 day to day， 像你的一整天啊大概会长什么样子啊？
我本人的一整天通常到公司之后可能要开始 review 一些大家的东西，因为其实基本我们中午之前都是要出，几乎每一组都要出媒体监测报告给客户。
哦，
就是
媒体监测报告是什么啊？
就是那天那个产业就是有没有这个客户这间公司的媒体曝光，然后或者是有没有他竞争对手的曝光，那竞争对手曝光的话那讯息是什么，然后以及这个产业啊或者是国家政策相关的东西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是是，
就是每天都每一组都要出一个这样的报告了，所以大家早上基本上都在做这个，然后我这边就是要帮忙 review 去确保大家 deliver 出的东西是品质是好的，
然后对客户是有帮助，
对，
有 insight 的，
对 对, 对。
然后下午呢？
没错，下午就是各个不同的专案都要执行嘛，所以大家就会分别下去去做不同的专案。有可能有人在忙专访啊，然后我们要写访纲啊，或是拟答，或是 QA 啊，然后或者有一些人可能会有活动，就是大家分头去联系这个活动可能需要的厂商啊，或是媒体、啊，就是大家就有很多事情，然后这边就是可能要多做一点客户沟通，或者去带提案，或者去跟客户讨论策略，这样。
是是是，哎、我好奇啊，像你刚刚讲，就是去带客户那边提案啊，或者是多做这些沟通啊，可以举一些例子吗？比如说提案是像提什么？因为公关好像跟活动公司是不一样嘛。那具体你们通常提的案是什么类型啊？
其实有一些公司，他们其实自己的公关策略已经很清楚了，他就会告诉你他、Q1 到 Q4 他分别要做什么事情，这样。
是是，
我们这边就是把时程安排好下去执行。那其实蛮多公司是没有那么清楚自己希望可以做到一些什么事情，或者其实公关或者媒体可以帮上什么忙，所以他可能就会给一些比较简单的 brief， 例如说他希望到今年底之前他可以有在某一个产业里面可以有更多人认识他，然后进而拿到更多的
这么抽象，
对，非常抽象。
哦，不好意思，我不是没有恶意，就是很抽象，
是很广泛，很高的一个 brief， 这样。
对。
然后，所以我们就会跟他讨论，就是说我们会请他告诉我，那你这一年间你们这边会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几月会发布一个新的产品啊，或是功能的更新啊？或者是你这边有哪一些发言人，然后他背后有什么故事，或者你们这个创办团队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那我们把这些素材都兜起来，然后尝试着帮他排出一整年他可以不间断的在媒体上面有曝光。
不间断这个字也蛮重要的，
不间断， 对, 对，就是这样子才有效了，就是大家才能持续的看到你，然后知道你们有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就是维持一个 momentum 让你不断的有露出，
没错没错，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你还活得好的，没有开玩笑，
我是活得非常好。然后可能潜在的投资人看报纸看看网络新闻或是看看 social media 的时候知道，哎，他们好像
不断有你的消息，
对、有不错的 update 或是有不错的产品，
是是。所以除了你刚刚讲这样子的露出啊，除了形式上只是新闻媒体的露出啊，还有其他形式的露出嘛，对不对？像是有哪一些你可以举例一下吗？
其实还蛮多的、就是除了媒体就蛮多形态嘛、就是有一些可能希望更多产业或者是一些潜在的投资人可以看到，他们就会希望可能在报纸啊、工商经济，
对，
然后或者是杂志啊，商周、金周、远见，这上面有曝光，
对，
那或者希望更快速或者更新更快的话，就是会有很多各种不同类型的网络媒体，
对对对，
就是、即时新闻啊这些，
对对对。然后那我蛮好奇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那个媒介越来越多、每一年好像那个兴起的东西不一样，像Miss Me 开始做的时候是 Facebook， 就是一波就是热到一个不行，
对对对，
然后后来是 YouTube 嘛，很多 YouTuber 开始兴起，然后到现在啊是 Podcast， 这么多不同每一年它会兴起的这些媒介跟素材啊，你们都会怎么样去 study 或者是去研究说这些媒介可以怎么样帮助你们的客户，也可以在不同的channel 打响他的 awareness。
对，我们其实蛮认真去研究一些新的兴起的媒介，所以我们其实现在也在研究 podcast。 对，就看怎么
多多指教了。
就是我们要去看怎么追踪流量啊，或是到底能不能分析我推荐客户来上你这个节目，然后是真的跟他有关，或是会买他产品的人会听到的。
对对
对，就是最近还在研究。
所以不同的时期，只要有任何兴起，其实你们都是就是在这个前头，就是这个叫什么火车头，就先帮客户先研究好，拟定好，再推荐他。
对，就主要是会是去看这个媒介他的受众是谁了，大概是几岁到几岁的人啊，然后可能什么样的职业啊，或者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收入水平，那他听到的话会对你有帮助的话，我就会推荐我们去争取这个媒体。
OK， 所以刚刚讲到就是凯婷有讲，一开始 Hassel 就有讲到三个关键字是、要很快速嘛，要适应能力很好、第二就是文字掌控能力，就是、不管你是刚毕业啊，或是你在哪一个产业啊，然后你进到公关这领域之后，怎么样很快的了解客户想要 deliver 的 message， 然后很精准的透过不同的媒介好好的传递出去。第三个我就蛮好奇想问的啊，就是你刚刚有讲到说你曾经一开始在世纪奥美嘛，然后进了雅虎，然后又再跳回 agency， 这个转甲乙方的转换的感觉怎么样？为什么会想要从乙方跳到甲方，再从甲方跳回
乙方
啊？
其实大家都觉得很疯，就我刚听到我就是到 Hoffman 的时候，大家觉得就是这个人有没有问题，需要帮忙，
需要帮忙。
对，
为什么？
其实我
或者是你先分享一下各、就是如果在 in house 的工作形态啊，跟因为刚刚讲很多 agency 的形态、对，
就。Agency 的形态就是你会面对很多不同的客户嘛，然后每一个客户都是一组人，就是很多的窗口，然后很多不同的人跟故事。
对，
那 in house 其实我觉得你花更多时间是在跟各部门沟通，就花蛮多时间在开会听每个部门的需求，就是可能每个部门有做出一个东西，他也很想要媒体可以报道，然后就来找你讨论、
对对 对，
然后有很多 reporting 的东西要去对老板啊或者对部门的负责人、就是大家很多时间都在 review 啊，然后跟开会这样、然后可能也会有自己的 agency， 所以你比较不能
可以垫别人，没有开玩笑，
我是一个好客户，他就变成你自己亲手做的事情变得比较少，就是你花比较多时间在跟人相处还有跟人沟通。
是是是，那你后来为什么又会 join 回到 agency 的世界、join Hoffman？
就首先那时候是因为他们想要开台湾办公室
哦，所以你是元老，台湾元老
二号嘛？
二号，哦、好好恭喜，
零零元编002，
好好好，
对，就是他们想要开台湾办公室，然后说我们可以在台湾就是接一些我们想要接的客户，然后。有一个老板有个使命是可以去协助台湾的新创去讲好他们的故事、然后让他们做更好的生意这样、然后我们也会 focus 在科技产业，所以也蛮多是很大型的外商科技公司在台湾的媒体经营
哦、
当时在 in house 做了一阵子之后，觉得我好像其实还是很怀念这个可以服务很多不同
的公司的感觉吗？
就还是在那边奔跑，
还是喜欢奔跑的感觉。OK OK， 停，就是不能够闲下来，不能闲下来。
对对对对，但就是 in house 的生活也很不错啦，就在那边交到了很多朋友，然后也学到很多东西，
在各个不同的部门奔跑，
对，
在各个不同
到
产业客户间奔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OK， 所以回到 Hoffman 之后，哎，可以聊聊你过去这几年。在 agency 里面啊，你有处理过最难或最挑战，就是最让你耗脑的案子吗？
困难的案子很多。然后你本来给我的问题是什么？请我分享一次最惊险的专案、
是下对对对，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我会躺在床上思考人生，思考了一两个小时。
可以先讲，先讲觉得最困难、最挑战的专案，其实是一样的啦，就是你。最耗脑啊，然后最就是最惊险的一次，就你会觉得啊，完蛋了完蛋了，我的公关人生哦，何必
要毁
可以，
我常常都有这个感受，
真的假的？
完蛋了，
完蛋完蛋，
对，完蛋完蛋，这次真的完了。但就是其实每一次到最后都会解决了。
Oh, OK OK, okay.。
然后我在那边思考人生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人生时常都处在惊险的场面里面，所以其实真的在活动或是专案上面很惊险，我好像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对对，
比如说，
对你多讲一点，好想听哦，
都是一些很呛的，就比如说我很常有。七点半要集合，然后不小心睁开眼睛就已经7:15了，超惊险。
这跟哪个产业、跟哪个工作形态
这个
无关了，就是你个
人。
有没有工作上的？工作上的
这种惊险很多，所以工作上惊险我好像都其实觉得还好。然后可以分享的一个是，好，有一次是一个蛮大型的世界级的。电商公司、然后在台湾要办记者会、
okay.
那当时是有一些issue，就在记者会要办之前刚好有立委去质询的时候、开了一个记者会去爆料有关于这个公司的事情，这样
哇，这个是这个节目里可以讲的吗？
没有要公开任何资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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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好好好好，你安心，我就安心。哦，很紧张，到时候整段都剪掉。
可以。然后，但是就是活动还是要办嘛，因为还是有产品要发表。
对，
所以就是硬做这样。然后当时后来其实客户那边公司决定就是他们的长官来，但只会参加会后团访，只会回答两个问题。
哦，
然后他就要走。
那怎么安抚现场的就是大哥大姐们、啊？
没错。然后那天就是然后就是。记者会玩嘛，然后就进入会后的团访，然后就是非常踊跃，大家都非常想问问题，就
非常想问更早一点的那个记者会的部分，
就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一堆人挤在里面想要问问题。
那怎么 handle 这个场面呢、啊？听起来太精彩了。
就是还没关，但因为
在拍好莱坞电影的感觉，
没有来得及提前跟记者解释说他真的只会回答两个问题，他就要走了。那我们就现在直接开放提问，然后大概就是所有人都举起了手，超想问这样。对，然后那一场我是主持人，然后我就点了两个我觉得他会很友善的人来发问，然后问完之后就说长官后面有其他的行程，那他要先离开，然后长官就头也不回的走了，然后就是也是我近年来最非常头皮发麻的一个场面，然后所有记者就站起来然后生气，然后在现场只有我们的人就是骂我们吧。
哇塞、
就是向我们对骂，就是
真的，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我卖供，万不要，就是你都已经来了，然后你讲两题就要走，就是所有问题，所有人都在飙骂我们这样。
那隔天所有的媒体露出，你们怎么掌控？
那后来解决方式就是，其实也只能就是先道歉嘛，然后安抚大家的情绪，然后尽可能收集大家还想问的问题，然后
对。
跟他们说我们可能稍晚用文字的方式回复这样。
对对 对，
对，然后但没有，不是所有人都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回复。
嗯，
那就是尽可能的沟通，然后他如果有写出来什么东西是错的，我们就是隔天一通一通打电话修正。
嗯，
就试图让那个报道不要那么的歪。
对啊，因为好好办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记者会，结果所有的露出的焦点都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没错，对，然后还要就是团队还要被就是一堆人骂的。
哎，那隔天客户的部分呢会怎么样？就是他们会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就是我希望我所有的媒体露出都是以产品发表会为主啊，不要讲那些事情。
对，基本上他们都会这样的失望，但是非常困难啊，就只能尽可能的沟通，然后让真的写的不对的去把它改掉，或者是你写的是有一点歪掉的东西，那你至少要把我们官方的声明加上去，就会比较试图让所有的报道都比较平衡一点。
因为 eventually 我们其实还是以客户的需求为主嘛，所以尽可能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快乐，大家都比较开心一点的方式来解决。
这故事真的是没有人快乐耶，听起来真的是好痛苦哦。
对，但其实就是终究会结束跟解决了。
对对对、啊、是这样也没错、
啊、
时间会冲淡一切。
这样对，
那我可以问一下、那像刚刚讲那个东西，我觉得就最近几年大家也很常提到了一个名词，就是公关危机啊、有没有，它也算是一个公关危机的一种形态吗？
对，其实这也算是蛮直接的一个公关危机啊。
对啊，
就是你的东西突然
回答两个问题你就走了，吓疯了，大家都不爽。
危机发生在立委突然出来捅他们了。
哦，那我好奇就问一下、一般公关危机不管是企业或者是个人，就 Miss Me 可能本人也会有，没有
还没
最好是一辈子都不要了、就是通常遇到这种公关危机啊，有没有很简单的比如说三件事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应用在自己的这些危机上面，有没有三个很简单的事情、
还可以应用在人身上的那种吗？
就比如说发生什么事情、Miss Me 就你就哪三件事情
？OK，
你就是 follow， 基本上也不太会有大错。
OK， 基本上首先是你先去观看相关资讯跟扩散的状况，就是你先去看是不是其实一个人爆料之后，十个网友或二十个网友留言，然后就没有人在转发或者没有更多的讨论了，
对，
那可能就算了。
就代表你不好，
先去观察这个。對，这个讨论的扩散状况，如果很多的话，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接下来要怎么处理。那如果其实还好的话 ，maybe 我们有时候会建议客户说，就让它淡掉，就是明天就不会有人再把这些东西置顶或者再推上来。
对，
就是先去
冷处理，
对，先去观察 观察状况，
对，
这是第一个。
对，
然后第二个是大家要去找所有的跟这件事情相关的人，就是利害关系人去讨论，就是会影响的层面是什么。就例如说可能公关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根本没有媒体去写，那可能业务就觉得有关系，因为他觉得其实很多人会看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那则贴文，或者在 PTT 上面看到那些贴文，所以他有接到一些客诉啊，或者有一些客户
询问啊，
对，或者有些客户就来质疑他的 quality 啊，或者他的安全性啊，对，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 concern， 或是大家会有不同的考量点，对，然后最后就是去看你要怎么处理，跟透过什么方式处理。
是是是，
就可能是如果大的话，我们可能要广发一个公司的声明，让大家都知道，然后不要再乱写，或者是其实不需要透过媒体，可能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贴，或者是其实只要让客服这边有一封信可以去产出给他的消费者，或者是业务这边去寄信给他的客户或者经销商就可以。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步骤蛮单纯，第一反正听起来就是都不要急，
不
要抢出头，对，不要就是跟着人家一头热就这样子投袭下去，就是先冷静，然后观察那个风向跟声量，第二就是去盘点所有这整件事可能会 impact 到的利害关系人，大家彼此可能会有哪一些层面的影响，
对，
第三个层面就是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如果是真的有影响，然后就拟定沟通的策略，
没错没错，
是要透过哪些 channel， 或者是其实只是如果事件比较小没有那么大影响，就是 internally 内部有一个大家知道怎么样对外沟通的讯息就可以了，
没错没错，就是冷静然后不要躁进，因为躁进人很多，就很多人听到有网友在骂他就是立刻 po 自己的 Facebook 或者就是有媒体打给他他就直接讲了，就是第二轮的公关危机这样，
对，所以就是冷静，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控制不住你自己，你就是把你的电话交给别人，或者把你的账号就交给别人，不要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情，
没收手机，
没收手机，
他们关在办公室里然后去楼下遇到媒体，
对对对，电话也都就是交给别人，发现你没办法控制自己你就找另外一个人帮你
真的真的，
好好好， 那我下一个题目啊，我想谈啊，就是你刚才讲到是因为现在你已经脱离新人很久了，就是青春一去不复返，就是也变成是一个中高阶主管的，就是比较多的时间是放在跟客户的沟通提案，然后以及带团队嘛，然后这个产业啊，据我所知就是一个也是高度流动的一个一个产业啊，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的形态啊，你是怎么样去培养你自己的团队，或是你怎么去带你的 team 嘛？不管他们，没有看
错没有没有，我管先不拿去不管
对， 你怎么样去做这些人才培育的事情啊？
就首先因为其实我们也待过很疲累的公关的环境，所以其实在现在这个新的团队里面，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比较健康的healthy 的 PR agency 的环境，就希望大家可以挽救一下公关公司这个工作的声明就不要大家听到就是朋友去公关公司就会说哦，那是不是很累，
对，
是不
是
很糙，
是很糙，真的真的
就是
大学那时候就那时候去澳美实习，天哪，是那是不是很糙啊，那你课业怎么办啊，都是直接问这个问题耶，
没错，就到现在都还有人在问，就我们试图让这个产业跟这个工作状况变得比较健康，就变成是可能主管这边要去拒绝或者去延后一些可能非常及时或者其实会让大家注定要加班的需求的要求，
哦，
就以前可能就是客户可能六点的时候跟你说我现在就要这个报告，那就是全体就是坐下继续打电脑这样对，但现在我可以就是带头去说，就是
哦，真的吗？你会怎么说你都是用什么方式啊？以后客户听到就会说不行，卡停，要继续
对，
要看一下对啊，
没有，就是如果
因为这个也是说话的艺术一种嘛，
对，
你会怎么做？
我会，因为我们跟客户都蛮直接跟透明的沟通啦，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下班时间到了，就我就说现在是
休息时间，
即将要到下班时间，我们可能我会请团队赶一下，就明天中午之前再给你，这样就大家至少可以小弄一下，然后大家可以回家，然后明天早上起来再做。
对对对，就是、
啊、
或者是就 就是也跟客户了解一下，哎，他的背后的需求，或者是到底
是你为什么这么急，
是这个时间点需要，然后或者是如果提一个 alternative， 就是另外一个方案，明天中午前是不是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对，没错。
哦、以前不知道就会吃下来。
对，以前就会没有人说你可以拒绝，你就会哦好，哦再把电脑翻开这样。对啊，就是尽可能希望大家就是客户给的东西都是在上班时间内可以处理完的啦。
对，就是尽可能去理解这些需求是不是合理以及他的时间点。
但偶尔他可能真的有需要帮助，那我们还是可以帮忙啦，就是评估一下状况。
好好好，听起来哦，整集现在聊了30分钟，我都觉得惊险万分，我都觉得你看工作好紧张哦，
大概是上班时间都蛮惊险的万分的，但是尽可能希望
非常紧张。那所以像你上班啊，不是上课，上班一整天啊，我assume就一直在讲话，一直在讲话，一直讲话嘛，
真的讲很多话、欸、
所以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大学毕业之后啊，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不是没有声音，就是在扫瞎。今天可不可以聊，就不聊你下班好了，不太在乎你下班好了，聊一下你怎么保养喉咙啊，或是有没有什么扫瞎之后啊，就是挽救的秘诀、
超多。我研究这东西研究了很多年，因为我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容易没有声音的人，只要我讲太多话，或者是
等下录完这集就没声，
唱个歌啊，或者做了一个讲了2-3个小时的 training， 我就是隔天就会没什么声音，这样
真假的。
感冒，我几乎每次感冒都会烧香，
真的。那你怎么办？或是你有预感快要烧香的时候，你都做哪些事？
第一种是就是你已经没声音了，但是你必须要讲话。哦，
那怎么办？
就是你可能必须要上一个课，或是必须要去做一个提案。
对
哦，这个是我有个厂商教我的。
好，请说，
民间智慧。就是他说直接把龙角散倒在喉咙里面，我觉得超有用，就是立刻就是弄回来一点，就是你就会有一点声音可以开口。
直接吞龙角散是不是？
对，就把龙角散弄一瓢起来，然后撒到喉咙里面，
然后就可以恢复一点，至少可以讲话，
至少可以有声音。可以出声音，
哇塞，
很猛欸。
那如果假设今天还没到那么惨，没有，有没有不是这么暴力的方法？
就是、例如说我今天或者比今天再少一点点声音，
对，
然后
对，就是你觉得已经有点烧香，再讲个30分钟就不行了。
哦，那我其实觉得最有用的枇杷膏症就是没有用，但是日常保养可以，但是急性没有用。
好，
然后可以去中药行买彭大海或者是罗汉果。很棒欸，
生吃吗？还是
怎么？泡来吃，
哦、泡水，
就泡一整
泡热水，
喝一整天，
喝一整天。
对，
然后就是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已经有一些症状，
对，
就至少会让你那个情况不会恶化，还可以让你正常的 function。
对
，OK，
正常的 function， 然后对，不会再更小声了，就慢慢的回来这样。
Okay， 那日常的话就是枇杷膏，枇杷膏什么东西？枇杷膏日常就是日间的服用是会有帮助的吗？还是其实是心理作用？
我觉得枇杷膏更多时候是心理作用
哦，所以大家听到了没
有？或者是你本身没有很常烧，现在用来保养应该是 OK。
OK， 那你平常有保养吗？就是喉咙，还是就是没有，就等到它饿？
就是没有啊，就是等到好像有点危险的时候，我就去买个六颗罗汉果或者一点彭大海，
然后就是泡一整天喝，然后保养自己。
然后办公室跟家里都备着一盒龙角散，
一不行的时候就立刻撒喉咙，
以备不时之需。
好，
没错。
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大家的喉咙都不会到这么急性的情况啦，就是日常就是多喝水，然后枇杷膏要吃不吃随便你们，但是呢就是发生的位置啊，或者是就是日常啊喝水啊，就是要注意自己喉咙，如果很急性的时候啊，不是彭大海就是罗汉果可以泡一整天喝，最惨啊就是龙角散就直接撒了，就是暴力解法，
龙角散代言人。
然后厂商想植入龙角散Podcast 应该会蛮需要的啦。好 OK 好，那今天呢节目的最后啊，今天除了讲了公关的整个产业的业态啊，以及从新人到主管不同的转变，那最后啊就是凯婷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就是我们每一集都会分享一下说想要推荐哪一些人来上 Miss Me 的节目，或者是你其实今天啊，今天既然讲公关，你又想要植入什么 message 就让你讲好了。好，我们就开放给你。
好啊，我们最近在真人啦，希望
大家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Hoffman Agency。如果有需要的朋友，那个我的 那个凯婷的 email 等下附在下面，
附在下面，
就是你就可以写你是收听 Miss Me 啊，
对，
可能有加分的不一定有面试哦，大家自己还是要努力啊，
我们就会先考笔试，
对对，大家自己作品集还是要准备好，好啊，除了有在真人以外啊，那你们 Hoffman 期待看到什么样子的，怎么样的特质，或者是你们都比较期待你们想要找的那种文化啊人啊、嗯、是什么样子的形式？
其实如果你之前有来过我们办公室
哦，有美丽美丽美丽，看夕阳也很美丽，
同事希望同事看起来很快乐，
你说愁眉苦脸不要来，八字眉不可以吗？不能这样子吧？
我们不会选，不会用表情跟长什么样子来选，就我希望大家都是可以比较。愿意分享啊，然后开心工作啊、哦、然后
所以是有一个 sharing 的 attitude，
对对对对对，
giver 的 attitude，
对
OK， 然后开心的工作，
对，大家开心，
对对对，所以保持这几个就是听起来就是你是要乐于分享，然后也乐于学习，然后保持快乐的心情，就这点可能不是太容易，就是如果你具备这三点的话Hoffman Agency 就很欢迎你投递履历哦，
好
好好，那最后有没有推荐人来我们节目啊？
哦，我觉得可以推荐我们家老板 Karen 来
在我们节目是上班族的上班族、哦、okay, 他是上班族的话OK 啦，
他也是，他是我们亚太地区的负责人，就是更高规模的公关的处理跟危机啊，或者是他为什么做到 Google 的 PR Head 了之后还再又回到 Hoffman Agency，
跟你一样想不没有开玩笑，不能代表老板乱讲，
对，但是他也很追求好玩啊、哦、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无就是好像有点脚步慢下来的感觉，
是是是，喜欢跟你一样是喜欢奔走奔走的那个性，好的好的，那之后啊过完年之后啊，我们希望有机会就可以邀请到那个他是 Caroline 嘛、嗯、Caroline 来上我们节目来谈谈更不同视野的一个公关的人生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喜欢 Miss Me 的朋友请记得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九点啊，有质有量有多文的节目都会准时上线咯，我们今天到这边，谢谢凯婷，谢谢 Hazel，
谢谢，
拜
拜
拜
拜。